欢迎收听啊，今天咱们来聊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听起来可能不长，但真的挺容易让人犯嘀咕的。
耶稣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话一下子就抛出个大问题，是吧？到底是人先得相信，然后才算主的羊呢？还是说一个人得先是主的羊，然后才能真正的去信？
对，这个问题确实核心。而且怎么理解这句话影响还挺大的。
是啊，你想，如果理解偏了就可能出问题。比如说有人可能觉得，反正是不是羊早就定好了，那我信不信或者努力不努力传福音好像就无所谓了。
这就可能掉进一种宿命论的坑里，变得很被动。
对，或者还有反过来的，有人想，嘿，我是羊，那肯定永远得救了，然后就开始放纵自己，觉得做什么都没关系。
没错，这就是典型的反律法主义了，把恩典当成了犯罪的借口。
还有一种情况也挺让人难受的，就是那些很真正的信徒，他们看到自己信心有时候软弱，或者行为上做得不够好，就开始怀疑。
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属主的羊，心里特别挣扎，甚至瘫痪。
是啊，所以呢，咱们今天这次探讨呢，就是想好好琢磨琢磨这节经文，看看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把这些误区给澄清一下，也想想它对咱们的信仰到底意味着啥。
好，要理解这种经文，我觉得两点特别关键。一是要看上下文，就是它在约翰福音整卷书甚至整个圣经里的位置和前后联系。二是了解历史上对它的一些主要解读方式，特别是约翰福音，它的神学思想挺深的，单拎一句话出来确实容易断章取义。
好，那咱们就先看看这节经文最关键的分歧点，好像主要就在那个连接词因为上，对吧？希腊原文具体怎么翻，不同的理解就带出了两种主要的看法。一种我们常听到的，可能跟亚明彦主义的观点比较近，就是更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在信里面的作用。他们觉得这个因为啊，是在解释一个证据。就是说，你们不信这个外在表现，它证明了你们不是我的羊。按这个思路走，好像信心就成了拿到羊身份的敲门砖，或者说前提条件。
这是一种看法。那另一种呢，就是改革宗神学的立场，它更强调神的主权和他的计划。这种观点认为，这里的因为表达的是一个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就是说
你们之所以不信，它的原因是你们原本就不是我的羊。
哦，这样一来顺序就反过来了，不是羊所以才不信。
是的，这种把不是羊看作不信的原因，也就是你说的因果解读，很多解经家认为它似乎更符合约翰福音整体的神学脉络和语境。你想想，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反复说，人到他这里来，是父神赐给他的，是父神吸引来的。
对，是有这个印象。
而且你看，紧接着十章二十六节后面，耶稣马上就给出了那个关于他羊群绝对不会失落的特别坚定的应许，就是二十七到二十九节。
那个双重保障。
对，这些似乎都指向一个方向。信心呐，更像是神所拣选的那些羊生命中必然会有的一个标记，一个结果，而不是人用来交换羊身份的什么东西。
好，那我们暂时跟着这个思路走，就是不是羊所以不信，那之前咱们担心的那几个问题，比如宿命论什么的，就得好好说到说到了。怎么避免让人觉得反正都定了，啥也别干了呢？
问到点子上了。首先，强调神的主权拣选绝对不等于说人就没有责任了，或者神设立的那些蒙恩的途径就没用了，
比如传福音听到这些。
对，恰恰相反，神就是通过这些方式，比如传讲福音、圣灵光照、我们祷告、读神的话语，来呼召、寻找、兼顾他自己的羊。
三七三八，呼吁人去看他的作为。
哦，对，他还在呼吁。
是啊，如果他想宣扬的是一种让人啥也不干的宿命论，那他后面这个呼吁不是很犹豫吗？所以神的主权是保证福音工作最终一定有果效，而人的责任就是去传、去听、去回应。
明白了。那反律法主义那个危险呢？就是觉得我是羊，我有保险了，就可以随便活这种心态。
27，
听并且跟从。
对，关键词是听和跟从。如果一个人持续活在明知故犯、不肯悔改的罪里面，那恰恰是不听、不跟从的表现呢。这根本就不是羊的记号，反而是反面证据。所以真正的那个得救的保证，绝对不是让人可以放纵去犯罪的许可证，反而应该是我们能够胜过罪、活出圣洁和自由的那个强大的动力和后盾才对。
这个说得透彻。还有一个就是对那些心里很挣扎的信徒，他们觉得好像达不到那个听和跟从的标准，老是软弱，然后就陷入深深的怀疑，觉得自己不配。
是的，这种情况也需要特别小心的来谈。这里要分清楚什么是根基，什么是果子。我们得救的底据，那个最根本的保证，最终是建立在神他自己信实的应许上，就是后面28-29节那个双重的牢不可破的保证，还有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工作上。
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感觉或者表现上。
对，不是建立在我们感觉自己有多好或者行为有多完美上。当然，一个真实属神的生命，他一定会结出听与跟从的果子来，这是没错的。但就不代表这个过程没有挣扎、没有软弱、没有失败。关键要看的是你生命的那个大方向是不是朝着主的，你内心的那个最深处的渴望是不是向着神的。甚至可以说，你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痛悔，你对圣洁有一种向往和追求，这本身就已经是有神生命在你里面的一个明证了，哪怕这个过程走得磕磕绊绊。
这确实很有意思。听你这么一说，感觉圣经在这里好像同时肯定了两个真理，他们之间似乎有点张力。
是这样，
一方面神有他的主权拣选，他知道谁是他的羊，你们不是我的羊。但另外一方面，人又要为自己的不信负责任，只是你们不信。
你说的非常对，这就是神学上经常讨论的那个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之间的张力。这并不是逻辑上的矛盾，而是一个奥秘，它超越了我们有限的理性能够完全理解的范围。健康的信仰需要我们同时把这两个真理都紧紧抓住，不能为了让它符合我们的逻辑就去削弱任何一方。就像有位解经家说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心里可以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有他要拯救的羊，他的呼召绝对不会落空。但同时呢，我们又必须恳切地真诚地呼吁每一个人悔改相信，因为这是神给所有人的命令，也是每一个人都当尽的回应的本分。
明白了，要同时持守。那我们再说具体点，成为主的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耶稣后面有没有具体描述它的特征和保障？
有，而且描绘的非常清晰，非常宝贵，就在紧接着的27-29节。首先是三个核心特征，在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不只是耳朵听到，更是指辨认、聆听并且顺从。
听进去还照着做。
对，然后是我也认识他们。这个认识在圣经里不是指头脑知道信息，而是一种非常深入的、亲密的、个人化的关系，
一种连接。
是的，最后是他们也跟从我，这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表明一种委身的做门徒的生活方式，不是一时兴起。
听、被认识、跟从，这三个是特征，那保障呢？
保障就在28和29节，是双重的，牢不可破。第一重，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注意这个永不，任何力量、任何受造物不能从他，也就是圣子耶稣的手里把他们夺去，
绝对安全，
绝对安全。然后第二重保障是来自父神，耶稣说，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同样，任何力量不能从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
哇，圣子手里夺不走，圣父手里也夺不走，这真是铜墙铁壁啊。
是啊，这份安全感它的根基是建立在神自己无限的大能和他永不改变的信实之上。
那这保障还有没有更深的根基？
有，这个双重保障的终极基石就是耶稣在第三十节那个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宣告：我与父原为一。
我与父原为一。
这里的一，原文特别强调的是本质上、目标上的完全合一。这等于在宣告圣父和圣子在保守属他子民这件事情上是完全同心同德，能力无限，并且永不改变的。
所以你看，你最终的安全感是锚定在神自己无限的大能和他永不改变的信实之上。
理解了。那么这一切对我们今天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接受信心更像是神所拣选的羊生命中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来的一个标记和回应，而不是我们去赚取身份的条件，那这对我们的心态，对我们的生活应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首先应该带来一种极大的安慰和释放，就是说你得救的确据最终不是建立在你今天感觉好不好，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够不够完美上，它是建立在神永不改变的爱、他的应许和他的大能之上。那这份认识他应该带给我们几样东西。第一是谦卑，承认在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存在着我们无法完全测透的奥秘。第二是深深的信靠，学习安息在天父和主耶稣大能的膀臂中，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焦虑和自我定罪。
安息。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应该带来一种活泼的动力。这份伟大的救恩和坚不可摧的保障不是让我们变得懒惰和懈怠，恰恰相反，它应该激励我们更深的去爱那位为我们舍命的好牧人，更认真的去聆听他的声音，也更勇敢的去跟从他的脚踪，活出一个与我们所蒙的这份浩大恩典相成的生命来。所以啊，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可能就不再是纯粹的神学辨析了，而是更实际、更贴近你生活的，就是在此刻，在你每天的日常里，你是不是在有意识地去聆听那位好牧人的声音？在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动中，你是不是在努力地去跟从他的脚踪？这份来自三位一体真神坚不可摧的伟大确据，它应当如何具体地来塑造你今天的每一个决定和你未来要走的每一步路呢？
非常深刻的探讨和提醒，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思想。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